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你觉得哪一个眼光对你的心理的状态带来最大的影响呢？过去还是现在还是将来呢？对于某一些人，是不是过去？可能过去发生的事情一直让他们头疼，甚至捆绑他们。他们因为过去所发生的，他们现在在做。还有很多人，他们可能更多是盯紧将来，他们一直有什么梦想，希望将来终于可以得到什么什么，所以将来的眼光带来最大的影响。但其实还有不少人，特别是年轻人，我发现根本不考虑将来，他们只看重现在。也许明天不再来，吃喝玩了吧。那么今天我们会看到，基督徒其实现在如何生活极其重要，现在很重要这个状态，并且过去也很重要，也就是我们现在如何生活跟过去所发生的有密切的关系。但其实我们跟着彼得会看到，其实将来的眼光可能带来最大的影响。我们再一次看第十三节，一章第十三节，所以要准备好你们的心，警醒谨慎，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要带给你们的恩典。朋友们，今天的重点很简单，咱们要专心盼望基督的显现，咱们要专心盼望基督他的显现。将来耶稣要再来，我们现在要专心盼望基督的显现。然后后来我们会看见，这样的眼光专心盼望将来会表现在现在我们如何过圣洁的生活，表现在现在彼此相爱。我们要专心盼望基督的显现。我们先看第十三节，因为今天这段经文最关键的一句话可能就是第十三节。所以最近两周我们看到原先的读者，他们正在面对多种的试炼，对不对？因此彼得写这封信，为了鼓励这些在现代土耳其的基督徒，让他们能够站立得住。对症下药是什么呢？他们正在面对痛苦，对症下药是什么呢？还记得没有？到了书信的结尾，五章第十三节，我们看到彼得说，你们要明白真正的恩典，你们要明白神真正的恩典，才能够站立得住。那么上周我们开始发现，这个真正的恩典涉及到我们先要受苦，将来得荣耀。也就是说，当耶稣显现的时候，感谢主，我们上一次发现我们会得到将来的基业。什么样的基业呢？如果你上周不跟我们在一起，我希望你们回家可以下载，因为我们所听的非常美好。我们看到将来的基业是那无能不能修坏的，不能玷污的，不能衰残的基业，也就是所应许的新天新地，非常美好的。因此呢，暂时面对试炼，我们并不需要咬牙坚持到底。我不知道刚过的一周你们过得怎么样，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面对各种各样的困难，我希望在痛苦中我们没有咬牙坚持，而是充满喜乐。毕竟现在可以有无法形容的大喜乐，因为上次我们不是看到了吗？这永恒的盼望是绝对稳固的，现在所面对的只是暂时的。而且我们上一次也看到十到十二节，旧约先知他们也确定，这就是神真正的恩典，先要受苦，将来得荣耀。所以十三节， 所以这个连接词我希望大家注意到，所以当然咱们要专心盼望，对不对？这么美好的志愿，那我们在面对痛苦的，当然我们要定睛在将来，否则你想一想，遭受困难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专心盼望将来的那日，我们容易被动摇，对不对？我们未必站立得住，我们未必继续做神圣洁的子民。那么今天我们会发现，其实明白这一点，专心盼望将来的耶稣基督的显现，会彻底的改变我们的一切。换句话说，若我们的注意力被吸引到世界所关心的，也许我们并不站立得稳，我们并不继续做神拣选的子民。所以彼得说，我们不要分心而要专心，不要分心而要专心。他说我们要警醒谨慎，我们要做好准备，我们要警醒谨慎。我们是不是太容易分心了？或者只是我自己？我们礼拜天下午在一起，大家很高兴，彼此勉励，第二天甚至礼拜天的晚上，如果不小心，我们容易被分心了，对不对？我们往往集中在这个世上的各种各样的东西，不是说不好的东西，不一定，不一定是不好，也许是挺好的，但是我们往往集中在现在，要么是满足父母，成家立业，甚至预备自己的退休时光，可能你还没有到这个阶段，反正这是个心态。什么心态？我们要警醒谨慎，我们要警醒谨慎。后来彼得会再次重复警醒谨慎。其实如果你还没有从头到尾读，我希望你会从头到尾多次的读一读，注意到彼得所重复的哪些话，那就是包括警醒谨慎。所以以后他会再次说警醒谨慎，你们要祷告。如果不警醒谨慎，我们很有可能不祷告，如果不祷告，我们就肯定不会警醒谨慎。然后最后一次他提警醒谨慎，他说魔鬼撒旦像一个狮子一样吼叫的狮子，所以我们要警醒谨慎。这是个心态，弟兄姐妹，我们要警醒谨慎，专心盼望基督的显现。如果没有精心谨慎，我们容易被分心了。所以我们要做好准备，准备好你们的心。你们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你们的心。其实原文的字面的意思，这个准备你们的心这句话，原文字面的意思要这样翻译，梳上你们心中的腰带。所以可能新译本没有用这句话，因为你们觉得怎么什么意思，梳上你们心中的腰带。你想一想，当时的人他们都穿着牛仔裤，是不是？没有，他们都穿着长袍，连那些男士也穿着长袍。那么预备快走或者是做苦工，他们会怎么样呢？他们会先把长袍提起来，然后把多余的部分就是掐在两脚中间，以后可以再走，不然那容易就被绊倒，对不对？梳上你们心中的腰带什么意思？其实熟悉出埃及记的朋友们可能已经注意到，其实这蛮有含义在里面。因为在当时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被奴役，是不是？然后上帝应许他们可以被拯救出来，然后他是这样说的，你们要这样吃羊羔，腰间束上带，脚上穿着鞋，手中拿着杖，快速的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其实今天我知道 如果有人预备的话，可能你们注意到，或者是刚才被朗读的时候注意到，里面有很多很多跟出埃及记有关的东西在里面。他们那些以色列人要快速的吃腰间束带，他们要做好准备忽然离开埃及，他们要做好准备，神要带他们出来走进应所应许的土地。那么同样，基督徒我们不属于这个地方，我们要做好准备，因为忽然耶稣要显现，我们要准备离开，走到新天新地。我们不要把眼睛定睛在这个世上，没有，我们要做好准备。那么弟兄姐妹，我问一下，哪一个眼光对你的状态，对你心里的状态带来最大的影响呢？咱们要专心盼望将来基督的显现，但这并不意味着现在不重要。其实是否我们专心盼望，表现在我们是否现在过圣洁的生活。现在过圣洁的生活，那下面我们接着往下看14到21节，好不好？我们一起读14到15节。14到15，你们既是两周前我们查考书信第一句话，我们看到彼得很看重基督徒的身份，信徒的身份。基督徒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被重生了。第十四节，我们做神的儿女。不知道今天过来的在路上，你如果想到你自己的身份，你会想到的第一个身份是什么呢？啊，我是中国人，啊，我是新加坡人，我是学生。如果你是基督徒，你是神的儿女，神的儿女。所以当然咱们基督徒不要像信主之前救我的样子，继续放纵肉体的私欲，做俗世的东西，不行。我们基督徒作为基举的被神拣选的人，那么在出埃及记神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他对整个以色列人说，你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所以他们要代表神，作为神的子民，他们要代表神。唯独耶和华是圣洁的，今天的主题经文是不是？唯独耶和华是圣洁的。那么以色列人作为他的儿子，他们要在列国中彰显出独一真神的圣洁，只有耶和华作为真神。那么基督徒同样，我们被分别为圣，我们被分别出来，什么意思？刚才 Tom 的定义挺好，我用一个比喻来说明。这个情形我相信我们几乎都经历过，我们到了一个餐厅，一家饭馆，然后一进来就啊，感谢，太好了，气氛很热闹，满满，人很多，我们有点着急，是不是没有座位？然后啊，太好了，还有一张桌子。我们走进那个桌子，然后突然那个服务员说啊，对不起，对不起，我们开始害怕。然后我们突然看到桌上有一个 reserved， 啊，不行，为什么不行？因为这个已经被预定了，这个桌子已经留给别人。基督徒留给神，我们应当与世人有分别，我们不是给世界的，我们是神拣选的，然后留给他的。 我们应该有一个胸牌说分别为圣 Reserved for 耶和华。也就是说，基督徒做神的子民要反映出神的美德，我们属于他。基督徒贵神为圣，他叫我们表现出与众不同的品德。所以当人们观看基督徒的行为，他们应该可以看出神的圣洁，圣洁的真神。神的子民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基督徒我们做神的儿女，当然我们要专心盼望将来的基业。若的确这样，就会表现出在圣洁的生活。为什么跟专心盼望将来有关的呢？你想一想，我们不属于这里，我们属于神的，他为我们预备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新天地，那我们是留给神的，我们是他圣洁的子民。继续读，我们会发现有各种很具体的例子，很多具体的例子。但这里虽然没有很多具体的例子，彼得，你注意到没有？第十五节有两个字，两个词很重要，你猜一猜。我想强调哪两个词？第十五节一切，你看到没有？一切所行的事上，一切如何上网，如何花钱，如何说话，跟家人的对待，跟同事同学的态度，等等等等等等，一切。弟兄姐妹，我们是圣洁神的儿女，当然我们要圣洁，他是圣洁的，我们也要圣洁的，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做起来挺难的，所以感谢主，彼得加上另外两个动机，不只是我们的身份，还有两个动机，父神的属性，还有基督的宝血。父神的属性，第十七节，作为儿女，咱们不要忘记我们的父亲。当然不是说我们要惧怕将来的审判，毕竟上一次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基业是确保的，我们是存留给我们的，他也会看过我们，我们不是应当得到的，都是因为他的大怜悯，因为耶稣的成就。所以不是说我们做好作为圣洁的子民我们就可以得到，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我们的父亲他的属性，敬畏神是理所当然的，不是吗？存着敬畏的心是理所应当的。其实当以色列寄居在旷野中，神多次的这样对他们说，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心的侍奉他。他们已经被拯救了，但现在他说你们要敬畏我，要全心全意的侍奉我。那基督徒我们不是一样吗？正如神拯救以色列为的是让他们做他圣洁的子民，同样我们也是他救赎我们为了侍奉他。因此咱们要小心得罪神，正如所有真正爱孩子的父亲，有时候神会管教我们。那敬畏神是不是理所当然的？他是这样的神，不偏待人的。那第十八节，咱们千万不要回到没有意义的生活。现在已经使我们从罪恶的锁链中被释放出来，那么弟兄姐妹，让我们永不相忘神将我们买回来所付出的代价。这是不是第三个动机？基督的宝血。第十九节，但我们莫想赎金神所付出的代价。我们是不是更被激励过圣洁的生活，在一切的事上过圣洁的生活？没有任何什么比耶稣的宝血更宝贵，有吗？没有。 那这几天我花了不少时间来想一想，有没有一个很好的比喻来帮助大家明白这一点。基督的宝血。突然我意识到，其实比喻就在经文当中，就是出埃及逾越节就是最好的比喻。有一些人在我们当中可能对逾越节，刚才我们所看到的这个逾越节比较陌生，我们不太清楚这个逾越节到底是什么。耶和华是那位不偏待人的神。那么当时以色列人在埃及被奴役，神要让他们拯救出来，从埃及的苏联中被释放出来，那他实行审判，让那些埃及人让他们面对他公义的审判。但问题是，以色列人同样应当得到神的审判，不是说以色列人比埃及人表现得更好，没有，神是不偏待人的。但是特别奇妙，神因为他是充满慈爱的，他不只是公义的，不只是公正的，他给以色列民一个解决的方法，通过一个羔羊的血。就是逾越节是什么呢？当时只要以色列家把羔羊的血放在门框上，当上帝实行审判，他一看见血他就逾越过去，逾越过去。很奇妙，羔羊取代这些以色列的长子。那我相信第一代的长子每年他们再次过逾越节，纪念过去所发生的，那些长子他们会感到怎么样呢？田内一看见血就满怀感恩，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他们家没有把血放，他们肯定那一天已经被灭亡了。满怀感恩，咱们基督徒是不是应该更加如此？并不是说我们基督徒比非信徒更好，没有，一点没有，很多非信徒表现得比我们好多了，但是神愿意用他儿子的血取代我。那当我们一看见耶稣的血，我们是不是应当满怀感恩，愿意做神的儿女，被提醒他拯救我们，他愿意甘心乐意的流出他的宝血，为的是使我们可以作为神的儿女，他圣洁的儿女。所以每一次当我们随波逐流，放纵肉体的私欲，我们是如何看待耶稣的血呢？专心盼望将来的显现，表现在过圣洁的生活。那么将来耶稣显现之后，我们肯定不会恨不得世人现在所追随的。当耶稣再来的那个时刻，我们不会啊，我这次在这个世上没有拿到那个，我没有，不会的。我们绝对不会在乎这世界所吸引我们的事。到那一天，到时候我可以保证我们依然会珍惜耶稣宝贵的血，肯定的。因为在那一日我们会知道，没有耶稣的血，我们不可能有特权可以进入那不能衰残的新天地。所以无论是非法下载还是考试作弊，无论是婚外性意念还是喝酒太多，你可以用自己的你现在正在面对的试探来填空。不管是什么，下一次当我们拿不定主意要不要放纵肉体，我们是不是要想起我们的身份？我们要想起父神的属性，我们要想到基督的宝血，专心盼望 将来的显现，基督的显现会表现在圣洁的生活，并且呢，它会表现在彼此切实相爱。那么结束之前，我们简短的看一看22到2章3节，彼此相爱。弟兄姐妹，作为基督的被神拣选的人，不只是个人的事。如果你正在听 MP3， 不是经常跟别的基督徒在一起，我希望你会听到这个提醒，这不是个人的事。上帝，我们看到我们基督徒已经被重生了，刚才我们看到我们基督徒是做神的儿女。朋友们，这意味着当一个基督徒被得救，咱们加入一个新的家庭。为什么我们常常强调啊，很高兴你来到福音家的大家庭，就是一个家庭。不是说我们离开或者离弃我们肉身的父母，不是这个意思。但如果我们被重生，如果我们确实专心盼望基督的显现，那我们一定会看重教会的关系，我们会看重团契中的弟兄姐妹的关系。为什么？其实借着读彼得前书，我们会好几次回到这个题目。做神的儿女，过圣洁的生活很难，常常不受身边人的欢迎。那么在如此的环境，互相支持，彼此勉励，非常非常的重要，对不对？我们一个人做圣洁的子民很难。那么查考约翰福音，如果我希望周三晚上 你会跟我们在一起加入我们约翰福音的学习。以后我们会看到彼得跟耶稣在一起的时候，耶稣跟那些门徒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当你们彼此相爱，身边的人会看到你们就是我的门徒。也就是彼此相爱是神子民的一个特质。那让我们注意彼得如何描述如此切实相爱的表现，爱的表现。不足为奇的是，做神圣洁的儿女，我们的彼此相爱应当跟世人的爱截然不同。不是说世人不爱，但是我们的彼此相爱应当截然不同。在很多情况下，世人的爱心往往特别以自我为中心，对不对？到处有虚假的爱心，以实用主义的心帮助对方，为了得到别人将来可以帮助你的这样的得到，礼尚往来，是不是？礼尚往来这个根深蒂固的概念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当中。要么是愿意帮忙为了付清债务，要么是现在动手为了确保将来的安全网络、社会保障。在很多情况下，爱常常不是无条件的。弟兄姐妹，心灵被清洁、被重生以后，我们就有能力可以切实彼此相爱，切实彼此相爱。不只是口头上所说的话，而是很真诚的、切实的相爱。那么3章、4章、5章都会有具体的例子，这个爱的表现是什么？但这里你注意到没有，彼得提一些负面的例子。2章1节，我们一起读2章1节。所以这些行为都有什么共同方面呢？都表现出自私自利的特点，对不对？总之他们都是很属性的、熟识的。如果咱们把盼望建立在这个世界，如果我们不择手段的追随自己的安全感、自己的满足感，我们会愿意得罪人，我们会愿意伤害人。若没有死亡之后的灵域，那当然我们会看重现在所能得到的，甚至我们会 不是特别在意伤害别人，因为只要我可以得到，只要我现在可以得到，没关系。如果后果是给别人带来，没关系。专心盼望基督的显现，自然而然也会使我们关心身边人的灵魂。即使我们为此受苦，我们依然会愿意关怀别人。原因很简单，让我们用最后几分钟看看23节，注意爱的动力。爱的动力，第23节，你们得了重生，并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却是由于不能朽坏的，就是借着神永活长存的道。通过听道得到新的生命。如果你是新来到福音之家，你会发现我们经常谈到神的话，为什么呢？一个原因是我们知道，如果有人会被重生成为基督徒，是因为通过听道，听神的话可以被重生。那么神的话是不能朽坏的，永活长存的。结果呢，他所结出的果子当然会怎么样呢？如果那个种子是永活长存的，那他所结出的果子是不是一样的呢？也会永活长存的。那么正因如此，既然基督徒都是通过这个种子被重生了，当然我们应当看重彼此相爱这个关系。毕竟将来在新天地我们会永远在一起，所以我们现在应该慢慢习惯彼此相爱，这会有永恒的永远的果子。所以二章第一节的第一句话，第一个词非常重要，所以，是不是？所以补充这一点，所以你们要除掉毁谤等等等等。所以朋友，我希望大家可以弄清为什么彼此相爱跟专心盼望有关。当我们专心盼望基督的显现，我们会被提醒这世界只是暂时的。如果我们没有警醒谨慎做好准备，我们会容易被分心了。当我们专心将来耶稣再来的那个时刻，我们会被提醒这世上的每一粒实际上只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衰残。最近有没有买到鲜花？如果是前几天可能还好，如果是上周已经不行了，肯定有味儿，甚至已经完全死了，是不是？花儿都这样，这世上的东西归根到底都是这样的。其实第24节这句话非常非常重要，我们下一次会有更有时间考虑以赛亚经文的这个原先背景，因为对整本书信我觉得蛮有关键的连接。当我们缺乏彼此相爱，是不是因为我们不够看重耶稣的显现？我再说一遍，当我们福音之家，当我们缺乏彼此相爱，是不是因为我们不够看重耶稣的显现？弟兄姐妹，我希望不只是我自己很受挑战。那么一会儿我们分小组讨论下面的问题，如何可以更好的彼此勉励，专心盼望耶稣的显现。因为如果确实这样，我相信其中的果子是我们会更加彼此相爱。感谢主，二章第二节给我们提供一定的线索。你注意到没有？二章第二节，福音之家，我们热爱听神的话，不只是因为 St. Helen 这个教会本身很看重话语施工，不，这更多是因为我们深信基督徒不只是通过神的话被重生，基督徒也是借着神的话被喂养，以至于长到成熟。我们干嘛花半个多小时礼拜天下午来聆听神的话？是因为 我们知道通过聆听神的话，我们可以被喂养，我们可以变得越来越成熟。那么刚搬到伦敦的朋友们，我跟你讲，若你们以后加入到我们福音之家，我们肯定很高兴。但是呢，你会发现我们这里确实有各种各样的缺点，很多不足方面。但是呢，有一件事我可以保证，我们在这里，我们在 St. Helens 教会常常被鼓励渴慕神的话，渴慕神的话。其实刚才采访当中，思潮也是不是提到这点，渴慕神的话。那么二章二节的比喻是不是不需要解释？如果不懂的话，我们一会儿可以问问露露，或者可以听听 James 他的声音。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们孩子喂奶的时期，他们没有礼貌，他们饿，他们让我们知道。确实彼此相爱最明显的表现是不是祷告求神让我们彼此越来越渴慕神的话。如果以后为我祷告求神帮助我越来越渴慕聆听神的话，为什么这是最好的彼此相爱的表现呢？因为你想想，如果神垂听这样的祷告，我更渴慕着神的话，那我会一天比一天成熟，长到成人。那渴慕纯净的灵奶，查考默想神的话，确实会使我们长大。专心盼望耶稣的显现，怎么做呢？神的话会不断的启示神真正的恩典，神的话会不断的劝勉我们去专心盼望基督的显现，过圣洁的生活，彼此相爱。这样会使我们在痛苦当中依然可以站立得住。咱们低头做个祷告。圣洁的真神，我们真的是无话可说，我们不配来到圣洁真神的面前，可以作为你的孩子，作为你的子女。主要谢谢你，使我们从罪恶当中被拯救出来，作为你圣洁的子民。那么主啊，帮助我们在今后的日子更加明白我们是要如何的来钉钉在将来的那时刻，帮助我们彼此相爱，彼此提醒我们记住在这里我们确实要过圣洁的生活。所以主，我们求你来带领我们下面的讨论，也帮助我们继续的默想，通过聆听你的话语，让我们更加明白你真正的恩典，使我们在将来一直可以站立得住。以上祷告奉主名求，阿门。